主，俾我哋再一次机会，又彼此相聚。
我想在我进入我的主题之前，
我谂我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弟兄姊妹。
我想先问一下弟兄姊妹，
去年来参加过夏令会的人举手看看。
上年有参加过夏令会嘅弟兄姊妹举手。
今年有很多新的
今年有很多新的
前年参加过夏令会的人举手。
前年参加过夏令会的请举手。
好，谢谢，请把手放下。
可以放低。
那么我先要考一考你们。
先要你考一考大家。
这个前年哈，这个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所讲的，我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吗？
前一年大家仲记得我所讲嘅题目系咩吗？
有没有弟兄姊妹晓得？
有冇弟兄姊妹知道啊？
向着标杆
向着标杆
那我们讲过神的目的是基督。
我哋讲过神嘅目的系基督。
那么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有一个标杆。
保罗在腓立比书跟我们讲，他有一个标杆。
大家记得这个标杆是什么吗？
大家记得这个标杆是什么吗？
有没有人能记得的？
有没有人记得啊？
我们讲过有四个点。
我们讲过有四个点。
都忘记了。
都不记得了。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这么快就忘记了？
咁快忘记？
不能忘，这个标杆不能忘记
那个标杆不能够忘记
这个标杆也不可以模糊的。
那个标杆也都不可以模糊的。
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基督徒的标杆是什么。
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基督徒的标杆是什么。
好，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
希望弟兄姊妹们永远记住。
希望大家永远的记住。
这个标杆呢，包括四件事情。
这个标杆包括四件事。
第一个，认识基督。
第一是认识基督。
第二个，得着基督。
第二是得着基督。
第三个，
第三个，
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
第四个，
第四个，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你们记得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记得在腓立比书保罗很清楚跟我们讲，
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所以保罗在地上他有很清楚的标杆，他要向着这个认识基督这个方向去。
所以保罗在地上有很清楚的标杆，他要向住认识基督来到去往前去。
保罗不仅要认识基督，
保罗不单只要认识基督，
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要得着基督。
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不仅认识基督，他要得着基督。
保罗不单只认识基督，并且他要得着基督。
这是保罗的标杆，
这个是保罗的标杆。
保罗不仅得着基督。
保罗不单止得着基督，
保罗还要享受基督。
保罗还要享受基督。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
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
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能够知足。
这只有一个享受基督的人呢，才会说这样的话。
只有一个享受基督的人才会讲这些话
他说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
他说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就是保罗在他的生活里面，基督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享受。
所以保罗在他的生活里面呢，基督是他很大的享受。
所以呢，他里面有很大的满足。
所以在他里面有很大的满足。
他也知道碰见任何的情况，他知道怎么样来处。
他知道碰到任何的情况他都能够懂得怎样处、
啊、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生活里是一个极大的享受。
所以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生活里面是极大的享受。
他不仅享受基督，
他不单止享受基督，
他还要活出基督，
他还要活出基督，
或者说表现基督，
或者是表现基督、
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啊、
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
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他说无论是生是死，只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有很清楚标杆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清楚标杆的人。
而这个保罗这个标杆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标杆，
而保罗的标杆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标杆、
啊、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啊、
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
啊、青年弟兄姊妹们应该很容易记住，对不对？
是要记住、
啊、我们一起再来讲一遍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来到讲一次。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啊、声音大一点、
大声一点、
啊、大声一点、啊、
大声一点、
啊、第一个，
第一样
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嗯、
得着基督，
享受基 督,
基督，
活出基 督, 基督、啊、记得了吗？
记得吗、
啊、很容易记得，对不对？
很容易记得。
希望呢这个不是一个道理，
希望这个不是一个道理，
希望这个成为你生活中清楚的标杆，
希望这个成为你生活中清楚的标杆。
其实我们知道神是呼召我们来向着标杆，
其实神是呼召我们向着标杆。
保罗说这是神从上头来的呼召，
保罗说这个是从上头来的呼召、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
啊、我今天晚上所以要和弟兄姊妹重新的复习一下
今晚所以同大家复习一下。
我就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我们能过着一个有标杆的生活。
就希望弟兄姊妹在地上能够过一个有标杆的生活。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知道你有一个确定的标杆摆在前头。
你要知道有一个确定的标杆摆在前头。
这样我们在地上，我们努力啊，我们追求，那么才有意义。
咁我哋喺地上努力追求先有意义。
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因为有清楚的标杆，
所以保罗喺地上嘅时候，因为有清楚嘅标杆，
所以他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佢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去年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上年我哋讲嘅题目系咩呢？
记得吗？
记得吗？
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对不对？
就是奔那摆在前面的路，是不是呢？
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记得只记得跑路、啊、要跑路、
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记得跑路、
是我们要主也呼召我们来奔跑这条路，
主也呼召我们要奔跑这条路。
所以我们讲到、你要跑在那个正路上面，
所以我们讲到话要跑在正路上面。
基督徒不仅有清楚的标杆，
基督徒不单只有清楚的标杆、
我们还要有正路，对的路可以跑。
我们还要有正的路，对的路要跑、
如果你跑错了路，
如果你跑错路，
你也达不到标杆，
你就达不到标杆、
不仅要跑正路，
不单只要跑正路，
并且呢，我们要把这个路、把它跑尽，
并且我们要将这条路跑尽。
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可以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几咁重要
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跑路的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跑路的人、
那么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神的路。
你必须要明白乜嘢系神嘅路。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负担呢？
那次我哋嘅负担呢？
我们就讲到蒙召的生活，
就系讲到蒙召嘅生活。
就是神不仅呼召我们向着标杆，
神唔单止呼召我哋向着标杆，
神不仅呼召我们来跑这条路，
神唔单止呼召我哋跑呢条路，
神也要我们有蒙召的生活，
神亦都要我哋有蒙召嘅生活。
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先来读一些的圣经，
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几处嘅圣经。
我想主若许可我们，
我想主要许向我哋，
我们这一次四堂的聚会，
呢次有四堂嘅聚会，
我的负担，
我嘅负担，
我讲蒙召的意义，
我要讲蒙召嘅意义
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要讲天召，
第二日要讲天召
啊。就是神有属天的呼召，
就是神有属天的呼召。
那么我们要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要过属天的生活
啊。那第三天我们讲圣召，
第三日我们要讲圣召
啊，我们讲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讲要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第三天我们讲到恩召，
第三日要讲恩召，
那么讲蒙恩的生活。
就是蒙恩的生活
啊。若是主许可，我们这四堂我们要分成这四个方面来交通。
主要许可，我们就分这四堂这样来交通。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现在讲到这个蒙召的这个意义。
今天晚上我们首先来到讲蒙召的意义。
那我们先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以弗所书。
先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那 这一节圣经呢，是我的交通的负担的主题啊。
呢节圣经系我交通嘅负担嘅主题
啊，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
主题经文，我哋一齐嚟读。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看罗马书，
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第九章，
第九章，
第九章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第二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九节，
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微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再看一处提摩太后书，
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第九节，
第一章第九节。
神救了我们，以圣灵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再看创世纪，
我们再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次我的负担呢，要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蒙召的生活。
这次我的负担是要同弟兄姊妹交通蒙召的生活。
我想为着这个题目，我要稍微的先有一点解释。
我想要为着这个题目要稍微有点解释。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跟我们讲，
保罗要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要相称。
保罗跟我们讲，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有一种的生活配得过神的呼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生活要配得过神的呼召。
我们都晓得，弟兄姊妹们，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呼召。
我们都知道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
为着这个荣耀的呼召，
为着这个荣耀的呼召，
神要求我们能有一要需要有一种的生活来配合他。
神要求我们有一种生活来到配合他。
当然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一个相称啊，中文这个相称原文就是配得上。
中文这里相称的意思就是配得上啊。
这个配的意思呢，原文是 一方面就是说有不同的价值在里面。
这个配原文有个意思就是有个不同的价值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要完全的跟他能够相合。
另一个意思就是要跟他完全的相合。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神今天他不仅呼召我们，
神今天不单止呼召我们
啊，他也要求我们有一种的生活能够跟他所要求的呼召 来相配合。
你都要求我们有一种生活是跟他的呼召相配的。
那么这里的这个生活呢，在圣经原文里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行事为人。
这个生活呢，中文翻译做行事为人。
其实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呢，
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呢，
英文里面就是 walk 这个字，
英文就是 walk。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这个呼召的上面，
这里就神跟我们讲，在神的呼召上面，
神第一个所注意的是我们的 walk， 我们的行事为人。
神第一样注意的是我们的 walk， 就是行事为人。
这个行事为人其实就是生活，
其实行事为人就是生活了。
所以呢，在神的呼召上面，神第一个所注重的不是那个 work， 不是工作。
所以在神的呼召里面，第一样不是着重 work， 不是工作。
就是说神的这个呼召是我们需要用生活来配合。
就是说神的呼召是要用我们的生活来配合。
这个跟今天呢很多这个人的思想不一样。
这个跟今天我们人很多思想是不一样。
啊，很多尤其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注重的是工作。
尤其是很多侍奉主的人是着重工作。
哎，我们把工作做大了，人多了，这个外面兴旺了，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就能够配得上神了。
我们觉得是工作做大了，人数多了，工作兴旺了，就能够配得上。
我们常常是用这些做夸耀的。
我们时常以这个为夸耀。
但是神在他的呼召上面所注重的是人的生活。
但是神在他的呼召上面所着重的是他的生活。
啊，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能记住。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是希望你们记住。
在神的呼召上，神所要的是 walk 不是 work。
神在他的呼召所要求的是 walk。My work
啊，我想这个字，你们很容易记住，对不对？
我谂那个字大家好容易记住。
啊，所有的青年弟兄姊妹，我想你们英文都很好，应该记住。
青年的弟兄姊妹，你哋嘅英文都应该好，应该记得住。
啊，在神的呼召上，神所注重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我们的生活。
神嘅呼召所着重嘅系我哋嘅行事为人，我哋嘅生活。
啊，还不是我们在地上为主所做的工，
而唔系我哋喺地上为主做嘅工。
啊。我们可以看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我们可以看见是从旧约到新约，
当神呼召人的时候，
当神呼召人的时候，
很奇妙的，神不仅用他的荣耀向人显现，
很奇妙的，神不单止用他的荣耀向人显现，
那么神因着这个呼召呢，就改变人的生活的性质，也改变人生活的方式。
神因着这个呼召呢，就改变人的生活的方式，也都改变生活的性质。
啊，我想这几天呢，我们要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呢有详细的交通。
我想这几天呢，是需要在这一点上面跟大家详细的交通。
神为什么要改变人的生活的方式和性质呢？
神为什么要改变人的生活的方式和性质呢？
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神要人用生活来配合他的呼召。
就因为人要用他的生活来配合这个呼召。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所以基督徒我们需要来记住。
我们为着答应神的呼召。
我们为了答应神的呼召。
我们需要有一种生活来配合。
我们需要有一种生活来配合。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用生活来配合。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用生活来配合。
所以这个蒙召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蒙召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
能不能让神呼召的目的能够达到，
能不能够让神的呼召的目的达得到呢？
那么就看你能不能用一种生活那么来配合神的呼召，
就在乎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种生活来配合，
用神所要我们活的一种生活来配合他，
是要神所要求的生活来配合他。
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开头是请你们记住这个，好不好？
所以开头呢，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个。
那么因为关于里面的内容详细，我们以后后面还会细细的来说。
是关于个内容的详细呢，就会往后呢好仔细咁提。
所以我们首先要记得，
首先我们要记得，
为着要能够达到神呼召的目的，
为着要能够达到神呼召的目的，
我们人需要有一个蒙召的生活。
我们人需要有一个蒙召的生活。
在神的那个呼召上，
在神那个呼召上面，
神是注重我们的生活。
神是注重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特会里面我的负担要和弟兄姊妹 来交通的。
这个就是这次特会我的负担和大家来到交通的。
那我想为着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先把这个蒙召的意义先把它讲清楚。
我想今晚为着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先来到解释蒙召的意义。
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神是呼召人的神。
从圣经我们看见神是呼召人的神。
我们会问说为什么神要用呼召这种方式来带我们呢？
我们就想，为什么神用呼召这种方式来带领我们呢？
其实我们都晓得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
其实我们知道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是不是？
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有他的主权的，
神在每一件事上面都有他的主权，
就是我们也是神所创造的，
就是我们都是神所创造。
既然他是他创造我们的神，
既然我们是他创造的，
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主权的，
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主权。
那么他可以命令我们呢？
他可以命令我们，
他可以吩咐我们呢？
他可以吩咐我们。
但是神不这样做，
但是神不这样做。
圣经讲说呢，神用呼召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圣经讲呢，神是用呼召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这个呼召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呼召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勉强的，
意思就是不是勉强的，
乃是自愿的。
那是自愿的，
所以神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
所以神从来都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
神乃是用招呼的方式，
神是用呼召的方式，
他希望你怎么样呢？能够自愿。
他希望是怎样呢？就是能够自愿
啊，这是我们神做事的方式，
这个是神做事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神是爱，
因为我们的神是爱，
他实在是爱我们，
他实在爱我们，
所以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
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
他从来不愿意勉强我们做事，
他从来不愿意勉强我们做事，
所以他希望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能很自愿的、很甘心情愿的来答应他的呼召。
所以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呢，他愿意我们是自愿的，是甘心来到去答应他的呼召。
你看，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举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们从旧约圣经举一些例子来讲明一下。
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要建造会幕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当神要建造会幕的时候，
神在山上西南山上把会幕的样式给了摩西。
神在西南山上面将会幕的样式给了摩西。
在出埃及记第25章那里，
在出埃及记第25章
那里，那么神要开始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
神要开始建造会幕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会幕需要各式各样不同的材料，
我们知道这个会幕需要各式各样的材料。
但是在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里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这里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
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收价归我，
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弟兄姊妹，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啊，
弟兄姊妹，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啊，
你会觉得这句话很特别
啊。神说你要跟以色列百姓呢讲，叫他们送礼物给我。
神说你要同以色列百姓讲，你要佢百姓要送礼物俾我，
并且呢还要甘心乐意的送来，
并且系甘心乐意咁送嚟嘅。
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话只有神可以说啊。
等阵我哋知道呢句话只有神能够讲，
我们不能对别人说啊，
我哋唔能够对其他人讲
啊。我不能对邱弟兄，邱弟兄你要送礼物给我，
我不能够同邱弟兄讲 你要送礼物给我，
你还要甘心乐意的送
你还要甘心乐意地送我。
我们平常生活里面 你有碰见过有人这样讲吗？
平常生活里面你碰过有人这样讲吗？
还叫别人 送礼物，
还叫其他人送礼物，
还要叫人家甘心乐意，
还要叫人家甘心乐意。
你看这个话是不是很特别呢？
你看这个话是不是很特别呢？
弟兄姊妹，这个只有神可以说啊，
这个只有神能够这样讲，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
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这样讲。
因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属于神的，
因为万有都是属于神的。
今天呢，我们来到神面前奉献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到奉献给神的时候，
我们是把神所给我们的再归还给神，对不对？
我们是将神给我们的归还给神，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神可以说这个话，
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神可以讲这样的话。
神把给我们的，
神是将给我们的，
让我们重新奉献回去的时候呢，
让我们重新奉献到给他的时候，
神把它当作是礼物来收啊，
神是将这些是当作礼物来收。
那你就知道这个可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能把那个财物奉献给神呢、神能够接受作为礼物，那是神很看重你了。
你睇今日我哋又能够将财物奉献俾神，神又接受呢个礼物呢，就系神睇重我哋啦。
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你读这句话你明白了吗？
不知道青年的弟兄姊妹，你读这句话你明白吗？
神把给我们的东西在要回去的时候呢，神把它当作礼物。
神将他给我们的东西再要回的时候呢，神是当这个是礼物。
但是呢，神这里有个条件。
但是神这里有一个条件。
要什么呢？
要怎样呢？
要甘心乐意。
要甘心乐意。
哎呀，神非常认识我们。
神是非常的认识我们。
神知道他给我们很容易。
神知道呢，佢俾我哋好容易，
但是从我们手中要回去不大容易。
但系从我哋手上面要翻咧就好唔容易。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心不甘情不愿
啊。所以神说啊，那个凡是甘心乐意的，你就收下来。
所以神就话，凡系甘心乐意嘅，你就可以收落嚟。
所以你知道我，这是我们神做事的方法。
我哋知道呢个系神做事嘅方法
啊。所以呢，神的百姓来到神跟前献。祭的时候要甘心乐意，
所以神的百姓要来到神的面前奉献的时候要甘心乐意。
这就告诉我们，神是用呼召的方式，
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神是用呼召的方式，
他不是勉强你的，
他不是勉强你的，
不是强迫的，
不是强迫的，
哇，非要你做不可能，
是非要你这样做，
我们的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这样做
啊。你看到了建造圣殿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看建造圣殿的时候都是这样
啊。你如果读到历代志上第29章，
如果你读到历代志上29章，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个时候神得着一个很爱他的人，
那时候神得着一个很爱他的人，
那个就是大卫，
那个就是大卫。
大卫呢，在世的日子呢，为了建造圣殿，他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对吧？
大卫在世的日子，他为了圣殿呢，预备很多的材料。
那么他因为爱神，所以他献上的甘心乐意，
他因为爱神，所以他献上是甘心乐意。
但是他也希望呢，其他以色列的百姓呢，也能够甘心乐意。
但是他也都希望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呢，都献得甘心乐意。
所以你看，在历代志上第29章，
你看历代志上29章
第五节那里说哈，
第五节那里讲，
最后那句话，他说，
最后那句话，
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感谢主，那个时候因为大卫他这样的一个心愿，也感动很多人。
感谢主，因为大卫这样的心愿呢，感动很多个人。
所以呢，到后来就很多人随从大卫一样的甘心乐意奉献。
所以后来就很多人呢，好像大卫这样呢，一齐的甘心乐意奉献给神。
你看在第17节那里说，
你看第17节那里讲，
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为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第十七节那里讲，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所以在大卫的年间，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奉献甘心乐意。
所以在大卫的年间，我们见到以色列百姓是甘心乐意地奉献。
到了新约时代，
去到新约的时代，
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去到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他们也是甘心情愿地撇下一切跟从主。
他们都是甘心情愿地撇下一切跟从主。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他是喜欢用呼召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他是喜欢用呼召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这是因为神爱我们，
那个是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神喜欢当他呼召的时候，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他。
所以神喜欢当我们是甘心情愿来到去跟从他。
我记得我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当然我很清楚主在里面呼召我。
当然我很清楚主在我里面呼召我，
但是我开头一段日子啊，这个心不甘情不愿。
但我开头的日子呢，我心不甘情不愿
啊，所以呢，跟主之间呢有很多的挣扎。
所以同主之间呢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的愿望。
点解呢？因为我里面仲有自己的愿望
啊。我记得最后一次我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记得最后一次在跪在主的面前祷告，
我里面的挣扎很厉害，
我里面的挣扎很厉害。
我对主说啊，
我对主讲，
我说主啊，我有一个计划，这样这样这样。
我有个计划，咁样。
希望你同意我。
希望你同意我。
如果你同意我，
如果你同意我，
将来我就甘心乐意的侍奉你。
将来我就甘心乐意侍奉你。
主说不。
主话唔
得。你现在就要奉献。
你而家就要奉献。
啊，你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我的意思。
我就对主说，主啊。
我就对主讲，主啊。
我希望你照我的意思。
我希望你照我的意思。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就挣扎了很久。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挣扎了很久。
挣扎了很久之后呢，最后我里面好像忽然有这样一个感觉啊。
挣扎了很久之后呢，里面忽然有这个感觉。
主说好，你如果要按照你的意思的话，那我走了。
主就说好，如果你按照你的意思呢，那我就走了。
忽然之间啊，本来跟主之间有点交通，忽然之间呢，这个感觉没有了。
本来呢有个感觉是同主交通，忽然间这个感觉没有了。
主不说话了。
主不讲嘢了。
啊，我们知道什么？主不愿意勉强我们。
我们知道怎样呢？就是主不愿意勉强我们。
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
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
啊，我们不能答应主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答应主的呼召的时候。
你只有让主忍耐，学习忍耐。
你只有让主学习忍耐。
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充满爱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是充满爱的主，
所以呢，他从来不用勉强的方式。
所以他从来不用勉强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圣经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呼召人的神。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圣经所讲的神就是呼召人的神。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其实我们要晓得哈，神的呼召是神极大的怜悯。
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是神极大的怜悯。
今天呢，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来呼召你了，你看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对不对？
今天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今天来到呼召你，你看看是几大的荣耀。
那是我们蒙到特别的一个怜悯。
是我们蒙了特别的怜悯。
是吧？今天你看很多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元首，一个总统啊。
你看今天很多国家一个国家的元首总统
忽然写一封信给你啊，
忽然间写一封信给你，
希望你出来做行政院长，
希望你来到去出来做行政院长。
哇，他收到这封信啊，那这个人实在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荣耀，对不对？
你收到这封信呢，你就觉得很大的荣耀。
今天呢，我们晓得神不是人，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
我们知道神不是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他如果来呼召你，
他如果来呼召你，
那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
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并且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呢呼召我们呢，也不在乎我们人的这个行为。
并且呢，神呼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人的行为，
并且他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呼召我们，
他不是按照我们人的行为呼召我们。
当然这里所说的这个行为是指的得救之前的一个行为。
当然这里所指的行为是得救之前的行为。
今天神在整个全地这么多的人里面，神来呼召了我们这些人。
神今天在全地这么多人里面，神呼召我们。
弟兄姊妹们，神为什么要呼召你啊？
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呼召你呢？
神为什么要呼召我？
神为什么要呼召我呢？
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行为的话呢，
按照我们人的行为来讲，
实在是配不上，对不对？
我们实在配不上。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姊妹就这样说。
所以保罗同哥林多弟兄姊妹这样讲。
所以当初神呼召你们的时候啊，
他说当初神呼召你们的时候呢，
他在你们中间呢，他说这个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他说在你们中间呢，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我们其实都是世上软弱的、卑贱的。
我们其实在世上是软弱的、是卑贱的。
但是呢，这么尊贵荣耀的神呢，他居然呼召了我们这些人呢。
但是这个这么尊贵荣耀的神竟然呼召人。
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几么大的恩典。
其实我们是配不上神的呼召的。
其实我们是配不上神的呼召的。
但是今天神竟然呼召了我们，
但是神今天竟然呼召我们，
并且不仅呼召了我们，
并且不单止呼召我们，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跟我们讲，
就是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就是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 你知道神一旦的 呼召你了，
你知道神一旦呼召了你，
神就完全不后悔，
神就完全不后悔。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按照我们今天所有的光景，
按照我们今天的光景，
如果是人来呼召我们了，那恐怕老早就后悔了，对不对？
如果人来到呼召我们呢，一早就后悔了。
但是神从来没有后悔过，
但是神从来没有后悔过。
哇，这实在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
这个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
我常常在主跟前想到，哎呀，像我这样的人，
所以我时常在神的面前想到好像我这样的人，
神竟然会拣选我，
神竟然会拣选我。
这个我们跟随主的日子，你看这个颠三倒四，客变十反，对不对？
我们跟从主的日子就即是成日回来覆去，五时回六时变。
如果是按照人的感觉的话呢，
按照人的感觉来讲呢，
我们真的是哎呀懊悔，怎么会找到这样的人呢，对不对？
我们实在是懊悔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但是神跟我们说，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所以我们要能领会神的心，
所以我们要能够领会神的心，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神既然不后悔，
神既然是不后悔，
希望呢，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能有个心愿说呢，我们呢不让他失望。
我们希望我们爱主的缘故呢，能够叫神不会失望，
并且呢，神这个不后悔啊，这个选召，
并且神这个不后悔这个选召呢，
说明他一定向着他自己的这个呼召负责任。
就是讲明他要向着他自己的选召负责任，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目的，
就一定要将我们带到他荣耀的目的。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所以他可以不后悔，
所以他能够不后悔
啊。因为他全能无所不能，
因为他是全能无所不能，
所以他能把你我这些这个实在是败坏的人呢，把他呼召来之后呢，能够把我们改变到完全。
所以他能够将我们这些这么败坏的人呼召过来，然后呢将我们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讲到神的呼召，
我们讲到神的呼召，
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实在是极大的一个福气。
对于我们来讲，实在一个极大的福气。
当然在圣经的里面，
当然在圣经里面，
这个呼召呢好像有狭义的，有广义的说法。
这个呼召呢有狭义和广义的讲法。
圣经中的确神也有呼召人出来所谓全时间侍奉主啊，做工人啊。
当然神也都是呼召一些人呢出来所谓做全时间服侍啊，或者工人。
的确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有这样的一种呼召。
的确圣经里面呢，神的确有这样的呼召。
但是就着广义方面来讲的话呢，
但是就着广义的方面来讲，
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
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
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所呼召的，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所呼召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啊！你我都是蒙召的人，
你和我都是蒙召的人。
当然今天呢，如果我们蒙到神的呼召，
当然今天我们如果是蒙了神的呼召，
我们若是也答应他的呼召，
如果我们都答应他的呼召，
那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一件事情，
那实在是一件有福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提到神的呼召的时候，
提到神的呼召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想我们首先记住啊，圣经中只有一个呼召。
我们首先要记住，圣经只有一个呼召。
圣经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呼召。
圣经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呼召。
但是呢，这个呼召呢，它有的时候有意义上面的一个不同。
但这个呼召呢，有的时候呢，在意义上面呢有不同。
在神的呼召上面，
在神的呼召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有两层的不同的意义。
最重要有两层不同的意义，
就是一个呼召它有两面的意义。
就一个呼召有两面的意义。
从圣经里面看见，好像这个呼召里面第一个有救恩的呼召。
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第一样是有救恩的呼召，
第二个呢有旨意的呼召，
第二样有旨意的呼召。
同一个呼召里面它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头一个呼召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而这个救恩的呼召呢，
这个救恩的呼召
是用亚当来代表的，
是由亚当来代表。
那个旨意的呼召呢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
这个旨意的呼召呢是由亚伯拉罕来代表。
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
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
这个亚当夏娃呢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堕落了，
这个亚当夏娃就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堕落了。
他们一吃下去之后呢，好像眼睛就明亮了一样，
他们一吃下去就好像眼睛明亮了，
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身露体的，
就发觉自己是赤身露体，
所以他们就开始用那个叶子树叶子那么做个裙子。
他们就开始用叶子来做自己做裙子来到去围住。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那么神就在园中来呼唤，
神就在园中来到呼唤。
这是人类历史上面神头一次做呼召的工作，
这个是神在人类历史里面头一次是来到去做呼唤。
神说你在哪里，
神说你在哪里。
我们晓得这是在整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神所有的这个救恩的呼召，
这个就是人堕落之后神所有的救恩的呼召。
这个人你在哪里这句话的意思，
这里说你在哪里的意思，
就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现在变成一个失丧的人，
就是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现在成为一个失丧的人。
他们再听见神的声音说他们害怕，
他们再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
结果他们躲起来了，对不对？
结果他们躲起了。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时候预表的意思是讲到在神的呼召里面第一层的意义，讲到救恩的呼召。
这里从预表的意义来讲，神第一次的呼召 是救恩的呼召。
我想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听见过这个呼召，对不对？
我想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听见这个呼召，是不是？
当初我们来听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听福音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神开始借着这个传福音来呼召我们，
神就藉着传福音来呼召我们。
那我们好像在外面听见是人在那里传福音，
我们好像在外面听见人在那里传福音，
无论是诗歌也好，无论是讲道也好，
无论是诗歌也好讲道也好，
我们看见是好像是外面 人在这里向我们传福音，
我们外面看见是人在那里向我们传福音。
其实呢是神在里面在做一个呼召的工作，
其实是神在里面做呼召的工作，
就是你在哪里，
就是说你在哪里，
那意思说神要把你重新找回来，
神要将你重新找回来。
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蒙恩的这个经历，
我想弟兄姊妹回想一下我们过去蒙恩的经历，
是不是神在呼召我们呢，
是不是神在那里呼召我们呢？
我们都听见过神的这个呼召，对不对呢？
我们都听见神的呼召了，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认真讲，人的蒙恩得救其实也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一个结果，
所以认真来讲呢，人的蒙恩得救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结果。
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那个真正得救的那个情况，有的时候好像也讲不大清楚啊。
我们再回想的时候，再看回我们真正得救 的时候呢，都讲得不能够讲得很清楚。
我们常常都觉得是谁传了福音所以我信了主了，
我们时常以为是哪一个传福音所以呢我就信了主了。
其实认真的讲，你的蒙恩得救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
其实认真来讲我们的蒙恩得救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那就是神的那个呼召，
那就是圣灵的就是神在那里呼召。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里面开始听见了神的声音，
我们里面开始听见神的声音，
虽然我们还不太明白那是神的声音，
虽然我们还不明白那个是神的声音。
我记得我刚刚听福音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听福音的时候，
我开头完全听不懂，
我开头完全听不明，
我只记得呢那个弟兄在讲台上讲得满头大汗，
我就记得那个弟兄在讲台上面讲到满头大汗，
很迫切啊，
好迫切咁喺嗰度嗌。
我坐底下，我觉得很好笑啊。
我坐在下面咧，就觉得好好笑。
我觉得这个他很奇怪。
我就觉得好奇怪。
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唔明啊！
那时候才十几岁。
嗰时候仲系得十几岁。
后来我认识那个弟兄啊。
后来我认识嗰位弟兄。
我知道他是很爱主，很一个很好的弟兄啊。
我知道佢系一位好爱主、好好嘅弟兄。
但是我头一次听他讲道时，完全听不懂。
但我头一次听佢讲到，我听完全听唔明。
后来又一次听见一个弟兄讲道。
后来又一次听一个弟兄讲道。
他不像前面讲得满头大汗，他也不是。
佢唔似得前面嗰个讲到满头大汗。
他这次讲得非常的优雅。
佢呢次讲咧系非常嘅优雅。
讲起话，哎呦，我觉得这个人好有学问、
我就觉得呢个人啊好有学问。
所以呢，我也没觉得，只觉得是，今天这个人，你看一表人才，讲的道来这么优雅。
咁我就觉得啊，呢、这个人一表人才，讲起道嚟讲得咁优雅。
后来又一次去听福音。
后来又一次去听福音。
听福音的时候呢？
听福音嘅时候咧？
他们开始唱起这个诗歌。
佢哋就开始唱起诗歌。
我忽然发觉啊，这个诗歌啊，怎么这么好听啊？
我忽然间发觉，点解呢个诗歌咁好听？
这个诗歌真是好美的啦！
那个诗歌就真系好美、啊。
那一天呢，那个弟兄讲到呢，我也忘记他讲什么呢，也反正也没听进去。
嗰日嘅弟兄嘅讲道咧，都唔系好听入耳。
就是那个诗歌进来了。
就系嗰个诗歌咧进入嚟啦。
所以很多年以后，回头在思想的时候呢，
所以好多年之后我回头再思想的时候，
其实那就是神借着那个诗歌对我在呼召，
就是神藉着那个诗歌对我有呼召
啊。回到家之后，我就问我母亲，我说那首诗歌是在哪里啊？
我回到家就问我妈妈，那首诗歌在哪里啊？
我妈说是诗歌第几首。
我妈妈就说是诗歌第几首。
我就拿着诗歌本啊，跟我弟弟两个人躺到床上，我们就两个大唱特唱。
那我就拎着诗歌呢，就跟我弟弟呢在放在床上面呢，就大唱特唱。
好像啊，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欢喜了，有点喜欢了、啊、我在那里唱。
就开始好像我们开始有点欢喜这样唱。
我们完全不晓得神已经在里面开始呼召。
我们完全不知道呢，神在我们里面开始有呼召。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
所以呢，神的呼召啊，第一层的好像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呼召。
所以神的呼召第一层是救恩的呼召。
那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非常的宝贵。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宝贵。
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啊。那么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开始做工，结果我们就有了重生的经历。
圣灵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做工，然后呢我们有重生的经历。
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救恩的呼召呢，也是随着我们一生之久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救恩的呼召呢，都是随着我们一生之久的。
因为神有一个目的，最后要把我们救进他的天国。
因为神有一个目的，是要将我们救进他的天国。
所以你看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啊。
所以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
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老练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老练了、
他对提摩太讲起来，他还讲起他从前蒙恩得救的故事呢。
他跟提摩太讲呢，还是讲起从前蒙恩得救的故事。
他说神今天还要救我。
他说今天神还要救我。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提到主人就提到是救主。
提摩太后书他提到主的时候呢，他还是称他为救主。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这个呼召也是随着我们一生之久的。
这个呼召是随着我们一生之久的。
主不仅一次拯救我们。
主不单止一次拯救我们。
神也多次的在我们生活中来拯救我们。
神也都在生活里面呢多次来拯救我们。
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的第一层，救恩的呼召。
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给我们的呼召的第一层，是救恩的呼召。
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这个用亚当，神对亚当的呼召来做代表的。
那这个呢，在圣经里面就是用亚当的呼召来到去做代表。
所以这个呼召很重要啊。
所以这个呼召很重要。
那么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呢，
去到十二章的时候呢，
那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年日了，
已经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年日了。
神在他的预知的里面，现在知道在加勒底的乌尔有一个人。
神在他的预知里面呢，知道加勒底吾尔有一个人
啊，神可以来呼召他，
神是可以来到呼召他。
那我们知道从亚当到这个亚伯拉罕就经过了很长的年日，
我们知道从亚当去到亚伯拉罕经过一段很长的年日。
神我们知道他是有旨意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有旨意的神，
因为他创造整个宇宙创造人类是有目的的，
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是有目的的，
所以神不光以这个救恩的呼召为满足的，
所以神不单只是以救恩的呼召为满足的，
神还要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旨意，
神还要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旨意。
那么神知道这个呼召不太容易，
神知道这个呼召不太容易，
我想今天对青少年的弟兄姊妹来讲也是一样啊，
我想今天对青少年的弟兄姊妹来讲都
是一样。 我们讲到救恩的这个呼召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我们讲到救恩的呼召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也许讲到神的旨意的呼召的时候呢， 我就不太容易明白啊。
但是讲到神的旨意的呼召呢，大家就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所以神一直的忍耐，
所以神一直的忍耐，
到了一个时候，
到了一个时候
他碰到了亚伯拉罕，
他就碰到亚伯拉罕。
弟兄姊妹们，
等等，问
神就用他的旨意来呼召亚伯拉罕，
神就用他的旨意来到呼召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讲，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要叫你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你，名也要叫你有大名，
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人家祝福你我也祝福你，谁咒诅你我也咒诅他，
为你祝福的我都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呼召很宝贵，对不对？
那个呼召好宝贵，是不是？
这个呼召呢，不仅是为着神的旨意，神也让我们在这个旨意中蒙大福。
神那个呼召不单只为着他的旨意，也都在这个旨意里面呢，我们是蒙大福。
那么亚伯拉罕呢，就答应了神的这个呼召。
亚伯拉罕就答应了神的呼召。
我们知道这个答应，
我们知道这个答应
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答应。
这个答应是一个蒙福的答应，
不过当时呢，对亚伯拉罕来讲的话呢，实在有点不大容易。
不过当时来讲，对于亚伯拉罕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生活各方面都很好的，
因为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吾尔，他的生活都非常好的。
结果神说，你去那地，当时那个那地是什么呢？那地是个荒凉的一块地。
当时神要他去那地，当时那地是怎样呢？就是一块很荒凉的地方。
那么要离开这么好的生活的环境到那里去，
要离开这么好的生活环境要去到那里，
虽然神在这里对他说的是很好，你要变成大国，你的名要大，你要蒙到许多的祝福，别人因你蒙福。
当然当时呢，神就讲得很好的，你神要祝福他，要他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
当然今天我们回头看亚伯拉罕，
当然今天我们回头看亚伯拉罕，
的确神的应许通通应验，对不对？
的确神的应许样样都应验了。
那么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但是对于我们呢，
但是对于我们，
今天神也用这个旨意呼召我们，
神今天都用这个旨意呼召我们，
那么是不是这些今天在我们身上也会应验呢？
是不是今天这些都在我们身上应验呢？
这个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不会应验，
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会应验，
到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我在神跟前都要 蒙到大福。
等到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神在神面前我们都要蒙大福。
我知道特别在神的旨意这个呼召上面，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有他不容易的地方。
我知道特别是对于神旨意的呼召上面呢，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见有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蒙主的呼召就进入神的旨意。
但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蒙呼召进入神的旨意里面。
你像我们所 尊敬的像尼托森弟兄啊，
比如好似我哋所尊敬嘅魏托星弟兄，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清楚神的旨意啊。
佢好年轻嘅时候咧，就能清楚神嘅旨意啦。
啊，我记得神第一次这个呼召我呢，进入他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年纪也蛮轻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蒙呼召进入神嘅旨意咧，当时年纪都系好轻嘅啫。
我回想一下，大概我差不多23岁左右，23岁。
我回想一下，当时大概系23岁啦。
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在我个人身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工作，
当时神在我身上有少少的工作
啊。那个时候因为神要呼召我出来侍奉主，
因为当时神要呼召我出来侍奉主
啊，当然神要把他的旨意放在我的里面，
当然神要将他的旨意放在我里面。
其实呢，我那个时候想想自己23岁的那个还是个糊里糊涂的一个年轻人呢。
当时我自己谂下，23岁仲系好糊里糊涂嘅一个年轻人。
不过呢，有一点点长处，就是嘛，就心很单纯。
有一样嘅长处就系心好单纯，
爱主啊，也的确有点爱主的心。
的确有一啲爱主嘅心。
啊，我也没有想到神会把他的旨意啊，这个会，这个开启在我里面。
我就冇谂过神嘅旨意咧向我咁样开启。
啊，那么中间呢有一段的日子。
中间有一段的日子，
弟兄姊妹们，很奇妙的，虽然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忽然之间对神的旨意开始有了一个认识。
好奇妙的就是忽然之间呢，就有这个开启，对神的旨意呢是开始有点认识。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神不仅在救恩的上面呼召我们，
我们知道今天不单止神在救恩的呼召上面呼召我们，
神也在他旨意的上面呼召我们，
神也在旨意上面呼召我们。
我真的希望我们中间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不仅明白神救恩的呼召，也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呼召。
我真的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不单止明白救恩的呼召，也都明白神旨意的呼召。
所以在神的旨意上面，在神的呼召上面，它有两层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在神的旨意 上面呢，还有两层的意义的。
当然我们晓得这两层的意义，
当然我们知道呢，在这两层的意义
都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都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呢，很简单，神的呼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有份于基督。
好简单，神对我们呼召的意义就是叫我们能够有份于基督。
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跟我们讲了，
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
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好叫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这个呼召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呢，神呼召你就是为着他的儿子，为着主耶稣基督。
所以简单来讲，神的呼召就是要我们为着主耶稣基督。
当然今天我们都晓得，我们因为和主发生关系，我们才得到救恩，对不对？
当然今天知道，因为我们 同主发生关系，所以就得着救恩。
因为你认识基督，你才认识了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认识基督，才能够认识神的旨意
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呼召，把它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神今天呼召你为着他的儿子。
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到神的旨意，就是简单来讲，今天神呼召我们就是为着他的儿子。
所以到了新约时代，
所以到了新约时代，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对门徒们的呼召最简单，
他对门徒的呼召就最简单了。
他碰见每一个人都说来跟从我，
他碰见每一个门徒就说来跟从我
啊。碰见呢这个另外一个门徒也说来跟从我，
碰见另一个门徒呢就说来跟从我
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呼召，
这个在圣经给我们看见最简单的呼召，
也是一个最清楚的呼召，
也是一个最清楚的呼召。
所以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所以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来跟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要我们来跟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要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
就是要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等一下，
你和主发生关系，
你和主发生关系，
你就有了救恩了。
你就有了救恩，
你和主耶稣发生关系，
你同主耶稣发生关系，
你就明白了神的旨意，
你就明白了神的旨意。
我想我们呢、啊，这个最早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想我们最早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是主救了我们，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是主救了我们，
我们这一生应该跟从主，
我们一生应该跟从主。
但是呢，
但是呢，
有的时候环境不像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
有的时候环境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
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要跟从主，
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跟从主，
但是走走走有时候走糊涂了、啊、
但有时候走走走就走得糊涂了、
就跟着一个人去了，
就跟着一个人去了、
就像我那个小孩小的时候一样，
就好像我的儿子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呢带他到那个什么商场里面去走啊，他牵着我的手啊，
有的时候呢我带他就去到商场那里行呢，就拖着我的手、
因为他有的时候糊里糊涂，有时候我也不注意、糊里糊涂他就牵着别人的手，
有时候我就没留意呢，就糊里糊涂呢，就有时候他拖着人家的手、
他以为那个是爸爸的手牵，那看见哦不是爸爸赶快跑回来了、
他就以为拖着爸爸的手、其实原来一看原来不是，那就立刻回来、
那还不错，他还知道这个跑回来
咁都唔错啦，佢都识得翻翻嚟。
那我们基督徒呢，有的是牵着别人手，牵着别人手跟着走，都不知道回来了。
有的时候咧，基督徒咧就拖住你嘅手咧，就唔识得翻嚟啦。
所以圣经全本圣经里面一个最简单的呼召就是跟从主。
所以圣经里面最简单嘅呼召就系跟从主
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呢、也好几次出来说话。
所以你的神好几次的出来讲说话，
在变化山上主就父亲就说话了，对不对？
在变化山上面父亲就讲说话了，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听他，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你看我们神的呼召也是很简单，对不对？
所以你看见我们神的呼召都很简单。
所以呢，我们诗歌里面呢有首诗歌我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你的诗歌里面有一首我很喜欢的，
他说哦神是你召我们来看你的儿子，
就是那首哦神是你召我们来到看你的儿子
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一个感觉什么，我们是来什么，来看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都应该有个感觉，就是我们来到看主耶稣基督。
神今天召你来不是看什么热闹看场面看这些，不是，
神今天召我们来不是要我们看场面看热闹，都不是，
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聚会会有很多外面环境上的东西，
没错，今天我们聚会有很多外面环境的东西，
但是我们必须听见神的呼召，神是让我们只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
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听见神的呼召，我们将注意力只摆在主的身上，
弟兄姊妹们，所以主说来跟从我，
所以主话你跟从我，
所以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就是好好跟从主就好了。
咁我哋喺地上就好好跟从主就好
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系咁样。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
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才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有一个确定的标杆。
保罗喺腓立比书点样讲咧？佢有一个确定嘅标杆。
我们看见保罗的生活，哎呀，他这个在亚细亚，在地中海沿岸到处跑。
保罗，我哋见到保罗喺亚西亚沿岸周围走，
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
有各式各样嘅唔同嘅经历。
哎呀，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
有各式各样唔同嘅人，有各式各样唔同嘅环境。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无论环境怎样改变，
无论环境点样改变，
无论人事物怎样改变，
无论人事物点样改变，
弟兄姊妹，保罗里面只有一个标杆，
保罗里面只有一个标杆。
我们再来把这几个点讲一下，好不好？
我们再讲这几个点，好不好？
要记得啊，
要记得。
保罗的标杆四个点很重要啊。
保罗的标杆有四个点，很重要。
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起，弟兄姊妹们，你就认定了这个标杆，好好的向这个标杆往前，绝对不让这个标杆模糊了，也不要失去这个标杆。
盼望我们能够认定这个标杆啊，好好的找住这个标杆，不要失去这个标杆
啊。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第二个，
得
着
基督，
得着基督，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弟兄姊妹们，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追求的主要的一个目标。
这个才是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目标。
神今天呼召我们就是为着这一个。
神今天呼召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是可有可无的。
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保罗说，如果有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对不对？
所以保罗话，如果有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今天我们很多说用精力夸口，用行为夸口，用工作夸口，用外面的事物做夸口。
今天我们用精力夸口，用工作夸口，用外面的事物来夸口。
这些都是不对的，
这些都是不对的。
所以保罗说，要夸口就只能指着主夸口。
所以保罗话，要夸口的就当指着主夸口。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好夸的。
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我们必须要听见神给我们的呼召，好好的跟从主自己。
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必须要听见主的呼召，好好的来跟从
主。所以门徒们从主呼召的那天开始起，
所以门徒呢，自从主呼召他们开始，
他们就跟着主走了。
他们就跟着主走，
主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
主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
啊，他们开头说与主同住，
开头他们就与主同住，
跟主一同生活，
就同主一同生活。
啊，弟兄姊妹，那三年半的时间啊，
等你们那三年半的时间，
我们晓得也是非常美好的时间。
我们知道是非常美好的时间，
他们就整天听主讲话，这个看主做事。
他们整天都是听主讲嘢，看主做嘢。
啊，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与主同住的生活。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与主同住的生活。
但是神还不以这个为满足。
但是神都不以这个为满足。
等到五旬节以后。
等到五旬节以后。
他们不是与主同住。
他们就不是与主同住。
他们乃是住在主里面。
他们是住在主里面。
哇，这个更宝贵了。
这个更加宝贵。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后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
后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呢，
就跟我们说怎么能够住在主里面呢。
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吗？
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吗？
你记得约翰的话吗？
你记得约翰的话吗？
约翰怎么说的呢？
约翰怎么说呢？
约翰说，你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是吧？
约翰就说，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啊，那个时候，你只要进照着圣灵在你里面给你带领，那么你就自然住在主里面。
你只要照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就能够住在主里面。
他们不仅与主同住，
他们不单止与主同住，
他们也与主同行，
他们都与主同行。
啊，他们无论到哪里都紧紧地跟着主，
他们无论去哪里都紧紧跟随主。
我们知道这个跟从主啊，也不简单。
我们知道跟从主都不简单。
因为当初啊，大家跟从主人很多啊。
因为当初大家跟从主人很多。
不仅这些门徒们跟从主啊，
不单止这些门徒跟从主。
跟到一个时候啊，
跟到一个时候呢，
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主就话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呢可以饮的。
这些人呢，平常跟着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快乐。
这些人呢，平常呢跟从主觉得很快乐。
肚子饿了，主可以变饼给他们吃。你看，
肚饿呢，主就可以变饼给他们吃。
啊，我有时候常常想，哎呦，这些人很有福气哎。
我有时候都想，这些人呢很有福气。
啊，以后教会历史上，我们有谁吃过主耶稣变过的饼啊？
以后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又仲有边个吃过主耶稣变的饼呢？
哎呀，如果。我在想，如果我那天我也在场就好了。
我就想过，如果当日我在场就好了。
啊，你看看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经历，对不对？
你看看那个是几咁奇妙的经历。
但是主有一天突然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他们听不懂。
对，有一日主耶稣忽然间讲一啲好奇怪的话，他们听不懂。
啊，这话是难，谁能懂啊？结果很多人就走掉了。
就话这话甚难，谁能懂呢？哈。结果好多人都离开咗。
可见与主同行也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对不对？
可以见到咧，与主同行都唔系我哋想象中咁简单。
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聚会。
我记得我年轻嘅时候咧，好多青年弟兄姊妹一齐嘅聚会。
哇，刚开头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很新鲜啦。
开头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好兴奋、好新鲜。
但是你知道，你跟与主同行呢，这个需要经过考验。
我们知道与主同行呢，还需要经过考验。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过来了。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过了。
有时候二十年过来了。
有的时候二十年过咗了。
我们就看见从前那些真正跟着主走，现在也不跟着主走了。
我们睇见从前嗰啲真系跟从主走嗰啲，而家都唔再跟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有这么多青年弟兄姊妹。
所以今日在座有咁多青年弟兄姊妹。
啊，我们不晓得再过几年呢，是不是我们还在跟着主走呢？
我不知道再过几年是不是都一同跟从主走呢？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人走，主就回头对门徒们也讲了。
所以当时很多人跟从主的时候呢，就回头同门徒讲了。
没有，很多人走掉了。
很多人走了。
所以主回头对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了吗？
主就当对门徒讲，你们都要离开吗？
哎，这个彼得很好啊。
咁啊，彼得好。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跟啊，我要跟啊。
彼得就话：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跟边个呢？我要跟啊。
虽然听不懂要跟，
虽然听唔明都跟。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有福气啊。
等阵佢呢个就有福气啦。
啊，今天青年弟兄姊妹，希望你现在跟，听不懂也跟啊。
啊，青年弟兄姊妹，希望你而家跟，听唔明都跟。
哎，反正你对主说：主啊，我认定你了，我这一辈子就跟着你走。
啊，就系同主讲咧，主啊，我认定你啦，我成世都跟住你啦。
其实这是有福的。
其实系有福嘅。
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想起我自己年轻时候，好像也是这么糊里糊涂，就这么跟着走啊。
我谂翻起我年轻嘅时候都系咁样糊里糊涂就跟住主啦。
所以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不仅与主同住，还要与他同行。
所以今日我哋唔单止与主同住，都系要与主同行，
并且在生命中要与主之间要有交通。
并且在生命里面呢，与主要要有交通。
你不能光是参加一些外面的聚会的活动，
唔可以净系参加外面聚会嘅活动。
弟兄姊妹，你要与主之间有交通，
你要同主有交通。
那么主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真实的呢？
主喺你嘅生命里面系咪真实嘅呢？
啊，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可以跟主之间有交通的。
我哋知道我哋有主嘅生命，我哋系可以同主有交通。
我们应该天天在每件事情上都与主有交通的。
我哋应该天天喺每件事上面与主有交通。
我感谢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许多弟兄们带领我们，慢慢的教导我们的生活中间怎样与主之间能有交通。
感谢主，当我哋年轻嘅时候咧，好多年长嘅弟兄们咧教导我哋点样喺生活里面同主有交通。
等到有一天我跟主之间真是有这个甜美的交通之后，
等到有一日我同主真系有咁甜美嘅交通嘅时候，
以后。那我就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主的跟前。
以后呢，我每一件事都带到主的跟前。
哎呀，真的是跟主之间呢，稍微有点一交通，灵里面实在充满喜乐。
真系同主有啲交通嘅时候咧，灵里面真系充满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同我哋讲，
这个生命之道，
这个生命之道呢，
在我们的里面是可以听见的。
在我们里面是可以听见的，
可以看见的，
是可以看见的，
可以摸到的，
是可以摸到的。
啊，你不能把这个当作道理。
你不能够将这个当作道理。
啊，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听见过主的声音吗？
在你生命里面，你听过主的声音吗？
你真的有在灵里面见过他的荣耀吗？
你在生命里面见过他的荣耀吗？
我们真的在生命中有摸过他的这种经历吗？
你真的在生命里面有摸过他的经历吗？
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实际的一个经历。
这个都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实际经历。
并且我们也可以在爱中与他有交通。
并且我们可以在爱里面跟他有交通。
甚至有的时候呢，受苦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之间有交通，
甚至在受苦的时候都能够同他有交通。
哎呀，我常常想，年轻弟兄姊妹有什么苦呢？你有什么苦呢？
我时常想，年轻的弟兄姊妹其实有什么苦啊？
啊，你想想看，我常常想，我年轻时候有什么苦？跟随主
有什么苦？我想想，年轻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有什么苦呢？
有啦，有时候也有一点呢。
有时候都有一点啦。
那个苦是什么呢？
那个苦是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同学来找我去玩呢。
就有啲时候咧，同学嚟到揾我去玩，
我妈妈不准我出去，我就苦了。
我妈妈唔准我出去，我就苦了。
啊，那么到后来呢，慢慢的有点爱主的心呢。
后来慢慢有啲爱主嘅心
啊，就是同学们呢去看电影啦，去跳舞啦，这个我作为基督徒也不好跟他们去啊。
就系啲同学咧就去睇戏啊，去跳舞啊，咁我基督徒咧就好似唔应该同佢一齐。
嗯，开头一点也不是苦，有点委屈。
开头咧就唔系有啲苦，而系有啲委屈。
但是感谢主，后来当我与主之间有交通的之后呢？
但系感谢主，当我同主有交通嘅时候咧，
他们拉我去，我也不要去了。
佢拉我去，我都唔去。
哎呀，我就很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就好中意咧同弟兄姊妹一齐。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弟兄姊妹们，
因为你如跟主之间有了真的活的连结，
因为如果你同主有真嘅活嘅连结，
你在生命中真的跟他之间有了交通了。
你喺生命里面同佢真系有交通。
你有知道，你就知道那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嗰个系几咁宝贵嘅事。
所以做事你才说，你们若常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美善。
所以写诗嘅人先讲到，你若尝尝主恩嘅滋味，你就觉得系美善噶啦。
亲爱的 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神呼召我们就是要与他的儿子有份，
今天主呼召我们就是要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份，
就是要跟他之间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通，
就是要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交通。
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都知道一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的生命中就已经与主完全联合了，
我们在生命里面就已经同主完全联合。
但是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在经历里面呢，能够也进入一点这个实际。
但是我们需要在经历里面呢，进入一点实际。
就是呢，我们要吸取啊，什么叫做联合？两个东西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相互之间呢，彼此就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咁咩叫联合呢？就是相互之间呢，你喺我里面，我又喺你里面。
我记得哈，我在学校里面呢。这个读书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实验。
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读书曾经做一个实验。
啊，因为我们做那个金属的实验。
我们就做一个金属的实验。
他就说，当你啊把一个铁跟另外一个铁呢，仅仅另外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是说将两种不同的金属紧紧的放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把它粘压得很紧。
如果将佢压得好紧，
过了一阵子之后啊，
就过咗一阵间之后咧，
你就会发现，在这一块金属里面呢，就开始有这个金属的分子在里面。
就发觉咧呢块金属嘅咧，性质咧喺会喺另一块金属嘅里面。
这一块金属里面呢，就有这块金属的分子在里面。
咁呢一块金属嘅分子咧，就喺另一块金属里面。
原来它相互之间呢，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连接，相互之间呢，可以互相在。
咁就係因為有呢個連結咧，就相互之間咧就互相喺對方嗰度。
所以呢，我們跟主之間有這個聯合之後呢，
所以我哋跟主之間有咁樣嘅聯合之後，
慢慢的主的那個好處，我們就變成我們的了。
慢慢的主嘅好處就變成我哋嘅。
我們的呢，也慢慢的被主吸收。
我哋嘅咧都慢慢被主吸收。
弟兄姊妹們。
等等，
这个在属灵经历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上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啊，比方说，主说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
比方说，主说呢，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们。
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有好几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我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经历。
有时候环境很不顺利，那个难处也蛮多的。
有些时候呢，环境是不是那么顺利，难处都是挺多的。
但是呢，忽然之间里面就喜乐起来了。
但是呢，忽然间之里面呢就喜乐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环境中享受主给我们的喜乐。你看，
等姊妹，我们可以在环境里面享受主的喜乐。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玄妙的事情，不是。
不要将这个当作很玄妙的事，不是的。
因为这个是在生命里面的结合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在生命里面结合的结果。
并且呢，神要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完全跟他一致。
并且神要我们到一个地步要同主是完全的一致，
这是我们今天主把生命给我们与我们生命联合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今天这个就是主将生命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同他完全联合的目的。
我最后我想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可以看见，
最后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
那个蒙召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个蒙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
就是要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这个呼召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的呼召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为什么呼召我们。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是需要明白神为什么呼召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神的呼召，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神的呼召
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他今天呼召我们，这是他对我们极大的怜悯。
今天他呼召我们是我们极大的怜悯。
今天呢，我们需要答应他的呼召。
今天我们需要答应他的呼召。
弟兄姊妹们，能够进入神呼召我们的这个目的，
我们要经历主呼召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的神呢，我再说哈，他说用呼召来对待我们，就是他不愿意勉强我们。
神用呼召对待我们，就是因为他不想勉强我们。
他要我们心甘情愿。
他要我们心甘情愿。
我们希望这几天呢，
我们希望这几日
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同聚集。
弟兄姊妹 一起在这里聚集、
你要找一点时间自己好好的安静在主的跟前，有点祷告，
要找一点时间好好的在主面前安静，好好的祷告，
愿主使我们真正能够听见他在灵的深处对我们的一个呼召、
真的能够在灵里面听见他对我们的呼召。
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因着他的呼召的缘故，
好叫我们因着他呼召的缘故、
我们能够向着神给我们这个标杆呢，能够竭力的往前，
叫他能够向着这个标杆竭力的往前、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开头的时候，我想我先把这个呼召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
所以今晚呢，就将这个蒙召的意义呢，来到简单同大家来到交通。
我们从明天开始起呢，
我们从听日开始，
我们要按照那个呼召的特性啊，
我们要按照呼召的特性。
那么我们看看神要我们怎样的用生活来响应他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来看看怎样来到去用生活来到配合响应神的呼召。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
我们也同他有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你满心感谢你，
是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这里。
是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同聚集在这里。
我们知道你愿意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你愿意与我们同在。
你也愿意祝福我们。
你都愿意祝福我们。
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
主啊，我们愿意在这次特会里面。
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呼召的意义。
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呼召的意义。
也让我们真正从灵的深处更多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
你都能够在灵的深处更多听见你的呼召。
主，我们知道你是神的爱子。
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神的爱子。
神是多么的爱你。
神是几咁嘅爱你。
所以神呼召我们这些人，要我们来跟从你。
所以神呼召我们嚟到要跟从你。
让我们与你之间有交通。
叫我哋能够同你有交通。
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也呼召我们。
主啊，我们都知道你呼召我们。
我们愿意在这些日子真是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呼召。
我们愿意在这些日子真正听见你的呼召。
好叫我们的脚步能够跟着你往前。
好让我们的脚步能够跟着你往前。
主啊，愿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主啊，愿意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里面因为有这个清楚的呼召。
因为里面有这样清楚的呼召。
好叫我们能够向着标杆往前。
好叫我们能够向着标杆往前。
主啊，也让我们能有一种美好的生活，能够配合你的呼召。
也都叫我们能够有个美好的生活配合你的呼召。
我们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
我们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
我们把这几天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将这几天的聚会恭敬交在恩主的手中。
主啊，愿你得着所有弟兄姊妹的爱戴，
愿你得着所有弟兄姊妹的爱戴，
也得着我们在这里的敬拜，
也都得着在我们在这里的敬拜，
也愿意在我们中间更多被高举，
也都你在我们中间更多被高举。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归给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